啊，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看50章的内容哈。今天呢，我把这一章的那个主题定为避免步入巴比伦的后尘呢。有一位肢体呢，他开了一间新的公司，然后他为了要花更多的时间呢，赚取更多的钱，所以呢，就决定说他要在线上每个星期要在线上崇拜哈，而且呢，退出小组。那小组长虽然劝勉他，可是他却听不进去，因为他觉得说，反正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我都是在上线崇拜，而且也没有来小组，神还是很祝福我的生意，还是让我有很多生意做，能够赚钱，而且呢，最近还让他申请到居留在新加坡的准证哦，所以他就觉得说很理所当然的，就觉得神是印证了同意他这样子的做法哦，所以他就一意孤行。那我们反思这些日子，我们过去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对巴比伦，还是对以色列，的这一个审判哦，先知耶利米在发预言的时刻呢，这些国家以色列在当时是非常的兴旺的。当今天先知耶利米在发对这一个巴比伦审判的信息预言的时候，巴比伦也是正在当一个在一个正在处在一个非常非常荣华而且繁盛的一个时刻哦。那这两个国家都正是丰盛繁荣的时刻，所以呢，也理所当然的就觉得说，这先知所说的都是假的，而且这个预言呢都是假预言来的。他们都会觉得说，哎，其实神不会反对我们现在的做法。就如今天我们明天两章，我们看到巴比伦也是一样。耶利米对着预言神对巴比伦的审判，也是在这一个犹大王这个西底家在位的第四年里面所发的这一个预言。当时呢，也正是巴比伦呢处在最强盛的时候，也是世界最强的一个国家。但是呢，神却宣告说巴比伦必被审判哦，而且必遭毁灭。对当时的人来说，真的是很难相信，而且是不可能的事情哦。但今天我们都知道，巴比伦真的就不再存在了，那个预言最终也是成就了哦。那我们就要问，神为什么会选择在人光景非常好的时候呢，来宣告审判的信息呢？除了因为神是怜悯的神，他盼望人能够及时悔改，能够再一次的回到神的中心，回到神的里面，重新对齐神以外呢，我觉得神更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试炼每一个他的儿女，是对他的真理到底有多认真呢？还有对他做事的法则呢，我们认识有多深？让我们能够因为明白真理，因为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就算是在当下我们的情况是好像很好这样，但是我们依然不失去那一个警醒，依然时时刻刻呢能够来省察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不会掉到被审判里面。所以呢，我就在接下来的这些经文里面呢，我就觉得我们可以从神对巴比伦的审判里面呢，我们汲取生命的功课，避免我们自己步入他的后尘哦。首先我们看1到3节，我们看到第一样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远离偶像的敬拜。第一节里面说到，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坚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陷，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巴比伦是一个国家的名字，而加勒底人是那里的居民，就是那里的民族。加勒底人之地呢，其实就是位于巴比伦，就是巴比伦尼亚的南部，也就是现代的伊拉克南部，还有科威特。祖前11到9世纪的时候呢，原本属于 游牧民族的这些加勒底人呢就迁入这一个地区，然后之后也有其他许多的民族就陆续的迁入、哦、主前626年的时候呢，加勒底人拿波布拉萨尔他就在这里建立了巴比伦这一个新巴比伦帝国，并且呢于主前612年呢就是联合马代摧毁了亚述的首都尼尼亚、哦、因此呢我们看到圣经经常用加勒底人来代表巴比伦、哦、所以加勒底也就是代表巴比伦，然后比勒其实也是君王的意思，也是对米罗达的一个称号，那米罗达就是巴比伦们主要崇拜的偶像马尔兔克的称号、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要耶利米向万国来大声宣告，并且毫无隐瞒的就是公开来宣告，宣告什么呢，就是神将使用从北方来的一个国家就是波斯马代来审判巴比伦，当审判来到的时候呢，他们所依靠的偶像都要蒙羞也要惊惶、哦、而且连平日那个强盛繁荣的这个巴比伦呢都将会成为无影无踪、哦、换来的是一片死气沉沉的而且慌乱的这一个荒凉的土地，人跟牲畜都逃跑了，甚至很多都死亡了。我们从神对巴比伦的这个审判呢，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要远离偶像的敬拜，尤其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因为敬拜偶像的人不但会使地荒凉，使我们的生命荒凉，最终呢，甚至我们会遭到神的审判和毁灭。因此呢，我们应当常常自省，保持警醒，然后追求呢，将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我们不要让身边的任何人事物代替了神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常常的不断的一直对准神，就在我们这40天与神筑梦里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跟神在筑梦的期间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呢能够越来越深，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我们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好，那接着我们再看4到6节，在这边呢我们也看到对巴比伦的审判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在怎样的情况里面呢，我们都要归回我们神永恒的约定、哦、就是我们神跟我们之约。那我们看到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我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其实这里就说到那些以色列百姓的牧人，也就是君王、祭司还有领袖们，错误的带领所主的群羊，让他们走错了路，让他们使到他们忘记了安歇之处。安歇之处就是在神的里面、哦、其实忘了神就是他们的依靠，所以他们已经做了迷羊。但那日子那时候呢，其实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70年之后，就是我们知道说先知已经就是预言了70年过后，他们要再从巴比伦回到原本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要再次回到这一个永恒之约里面。不管是以色列北国还是南国的犹大，当他们随着当初被掳的路线一直往西安的这一条道路回归的时候呢，经文说到他们会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这随走随哭的眼泪呢，应该是伴随着很多的后悔，很多的委屈，甚至是很感恩。但单方面永远守约的神呢，却没有忘记，就是神要再一次引导他们，以自己的这一个生命呢，跟神连结、哦、所以我们看到，当百姓或当一个人跟神是有这个永远的立约的时候，神从来不会忘记那一个约， 很常是人忘记了约，但是神是那一个永远守约的神，他没有忘记，无论在哪一个情况里面，神都不断的就是要使人回转。所以弟兄姐妹，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纵使我们可能走偏了路，我们有时候甚至把自己搞到一塌糊涂，甚至像以色列人那样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跟神立约的子民，但永远守约的神却深爱着我们。纵使我们在被管教的时候，他慈爱的手还是不断地向我们伸出来，一次又一次地轻声地呼唤，要我们回转回归。所以呢，我们要永远记得，不管我们在任何的情况里面，就算是我们在糟糕到不能够再糟糕，甚至觉得好绝望的时候，我们依然要相信在神那里，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我们永远是他跟他有约的子民，跟他立约的子民。只要我们愿意回转，神的手依然是张开来保抱我们的。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我们是跟神有这个永恒之约的子民，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避免像巴比伦，像以色列百姓当时被掳到巴比伦那样。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再看八到十节，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的就是，我们是世界的客旅，我们在世却不属于这世界。这里说到，我的民啊，你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悸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猎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刚才有说到，就是当耶利米在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其实巴比伦是一个新兴的强国，也是代表最高的文化、最大的势力、最富有的享受的一个国家，是当时全世界都在仰望的一个大国，并且成为将来很多人都就是盼望的一个强国。对被掳到那里的犹太人来说呢，想想看他们当时的情形，国家已经不存在了，耶路撒冷已经灭亡了，而且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毫无希望，就连原有的这一个价值观啊、道德规范啊，他们可能也都放弃了，可能就因此死心塌地的被巴比伦给同化。但是神却在这一个时刻借耶利米来指示他们，就算他们要在被掳之地生活70年之久，他们却不属于巴比伦，他们只不过是暂时寄居在巴比伦的这一群神的子民。所以呢，不但不要想自己是巴比伦人，更是不要去接受巴比伦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呢，要成为那带领群羊的公山羊，要带领这一些群羊呢迅速的逃离巴比伦这一个邪恶的中心，走向得着释放的道路。所以神提醒他的百姓，你虽然在那里70年，但是你不要效法巴比伦人，你不要跟随他们的文化，你不要被他们所同化，有一天你要回到我的应许之地，你要持守，并且呢，你要成为那一个，当我说可以回了，70年到了，你要成为那一个带领群羊离开巴比伦的那一头公山羊。所以呢，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当时候到的时候呢，其实神就要兴起审判的军来毁灭巴比伦，而选民仍然要归回锡安，回到神原本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哦。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思考，我们在世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客旅，我们的旅行箱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装世界的物质吗？我们每天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是吃喝玩乐吗？耶稣说我们虽然生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世界，所以呢，属神的人，我们不要仰望巴比伦，我们不但不要从巴比伦出，我们不但是要从巴比伦出来，我们的心更是要向西安活，活出那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更是要成为那个带头带领世人依靠神的指引，并且呢，逃离属世的束缚，还有就是逃离属世的罪恶势力，逃离巴比伦的权势。因为有一天这个世界将要成为过去，属神的人都要回到神原本为我们预备的永恒天家。所以我们的行李箱里面呢，要装的是神的使命、属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还有属天的盼望。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长久居住的，我们是寄居的客旅，让我们能够为神在这个世上来活出他所要的这一份旨意。接着我们再来看11到15节。第四样呢，我们从巴比伦的审判里面可以学习到的，就是属灵的定律，就是种与收的定律哦。这里说到呢，抢夺我产业的啊，你们应欢喜快乐，且像揣谷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那个壮马，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在最后这一段呢，就是在15节里面也有说到，就是当神审判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说到，你们要在他们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了，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哦。所以这边呢就说到，当巴比伦用什么方式待他周围的国家，他怎样的恶待欺压，并且呢怎样的杀戮旁边的这些国家的人呢，今天呢神也要怎样的待他。所以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与公平。巴比伦为了抢夺神的产业，就是神的百姓，所以他们欢喜快乐，甚至羞辱他们。我们知道说，在诗篇137篇1到3章里面有记载哦，巴比伦的军队呢，其实当他们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呢，巴比伦的军队为就是在当时呢，要这以色列的百姓在巴比伦的河畔唱西安之歌哦，用来娱乐他们，就是要他们对着这一个就是巴比伦河岸那边，就是要他们唱西安之歌。来羞辱他们，让他们觉得说，哎，我已经本来就已经国破家亡了，我还要在别人的地方要唱我的歌，我国家的歌哦。甚至呢，我们看到12节里面也讲到，就是要他们让他们暴愧哦，要来羞辱他们哦。然后15节，人怎样对待他，然后神也要怎样对待他。就是巴比伦怎样对待以色列的百姓，神也照样要怎样的来惩罚他哦。神说巴比伦以怎样的方式对待列国，施行欺压、掳掠还有毁坏，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呢，也会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就是这一个呢，就让我们看到，这是属灵的种与收的定律哦。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会是什么。那有一位牧者呢，他就分享，当他刚刚出道来服侍神的时候呢，他其实是非常骄傲，而且年少气盛哦。有一次呢，他的上位者就问他，就是见他了，就问他了，为什么你很常没有办法顺服权柄？为什么我们所说的你都不愿意去做？然后呢，他就回答这一个上位者，他说：“不是我不顺服，是因为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让我服务。”那这样子的时间过去了，大概10年过后呢，他就已经成为教会里面的领袖哦。然后 过后呢，神就用一位他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哦，非常有恩赐、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哦，来对付他哦。然后有一天呢，他就把这个年轻人叫到办公室来，也问他为什么他对权柄还有教会的这些政策呢，都是不能够认同，也不能够顺服的。那这个年轻人他就说：“不是我不顺服，是因为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让我服。”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哇，好熟耶，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十年前他所说的，一字不漏的，神就用这一个人对他来说，所以就让他学习到，真的，他真的当时他的那一种骄傲，那种不顺服，最后呢，神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告诉他，那当然他过后是悔改了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种与收就是神给我们的属灵定律。弟兄姐妹，你想要收到什么样的果子呢？你想要收到什么样的果子呢？如果你想要收到圣灵的果子的话，那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处事待人，就要按真理、按生命树的方式而行。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想收的是好的，但是我们却整天栽种那些负面的，栽种那些恶果的话，那绝对你不可能收到好果子的。所以就像苹果树不可能收到橙，不可能有榴莲掉下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种与收里面，我们能够警醒，也能够谨守。好，接着下来我们再看16到20节，还有33到34节，这里说到的就是顺服管教的必蒙恩宠哦。我们看十八节里面说到，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人回到他的操场，我必在加密和巴山，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的人，我必赦免哦。然后三十四节也在说哦，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必为他们辩屈，使大地得安息，却使巴比伦的居民不得安宁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神向他的百姓守约，并且呢，他的慈爱大大的彰显，甚至是不配的以色列百姓竟然蒙神恩宠到这样的地步。神说，当人家要找他们的罪的时候，完全看不到；当人家要找他们的不对的时候，也不见踪影。然后呢，神要把他们带回青草地上面，让他们能够在神所给他们预备的操场上面能够享受丰盛的宴席。甚至呢，神要把巴比伦呢，就是让巴比伦不得安息，但是呢，神的百姓都要在神里面得着安歇。我们知道说加密是位于应许地的西北沿海地方，巴山还有基列呢是位于约旦河东的高原，这一些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而且适合畜牧的地方。神透过耶利米对百姓说，他会像审判亚述那样严厉的审判巴比伦。不但如此，以色列虽然在过去因为不顺服而受到神的惩罚，被掳到巴比伦去，甚至分散，但是呢，神提醒以色列百姓，他是他们的强大救赎主，神应许将会亲自介入，然后带领百姓归回，把他们带回加密还有巴山的草场，然后这个肥沃的土地呢，能够让他们继续的生活，而且神要重新的眷顾他们。第二十节说到，虽然以色列的罪孽很多，但是呢，当那时候一无所有，神应许的复兴这一个日子呢，他们会完全的被赦免， 而且呢，人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他们任何的罪过，就是他们完全的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哦、这是对顺服管教之人极大的恩宠。当他们愿意顺服神的管教，他们去到巴比伦，他们愿意被掳70年过后呢，神就给他们这么大的恩宠哦。所以在经历磨练的时候呢，重新得以洁净，蒙神悦纳，并且恢复到与神亲密的关系里面，这是神给他的百姓的这一份应许哦，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神作为百姓的救赎主，他展现了他的这一个厚爱，并且呢，他是那一个审判者，他不只是审判者，他更是护卫者，还有解放者。所以呢，凡是愿意顺服神管教的人，最终呢，必要带来神的赦免，还有重建的应许。在现实生活中，基督徒也许我们也会经历神的管教，但如果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悔改，便能从神那里得着恢复、平安，还有呢恩宠，更是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哦。那感谢神，今天跟明天呢，是我们医治释放营的这一个时刻哦，也是神给所有参与的弟兄姐妹们一个恩宠的时刻。只要他们愿意认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所有的罪过，神必要从他们在母腹当中一直到今天所有的罪、所有的伤害、羞辱，甚至是拜偶像等等的罪里面完全被释放出来，让他们呢的生命里面呢不再有任何的污点，他们能够像一张白纸一样重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为我们的这一些参与医治释放的弟兄姐妹们来代祷代求，愿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重新的被神建造，而且呢能够重新从头带来再来哦。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我们要避免的是第六样东西呢，就是我们要成为那一个谦卑并且呢不增进狂傲的人。在21-32节的这一段大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提了两样事情是他惩罚巴比伦的。第一呢，就是在24节里面，他就说到：巴比伦呐、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抓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哦。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先讲，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描述了巴比伦所要面临的许多可怕的这一个审判，许多的情景哦，恐怖的情景。它原本是神手中用来审判列国的大锤，可是呢，他却骄傲到与神争竞，要成为那个最有权势的那一位，意思他其实就是想要代替神呢。大家还记得在但以理书第3章里面有说到，尼布甲尼撒王他造了一个60肘高还有宽6肘的金像，然后要所有的人来下拜，然后那些不愿意下拜的人呢就要被扔进去火窑里面哦。我们知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被扔进去哦。尼布甲尼撒他为什么造这个金像呢？其实他是拿来象征巴比伦王国还有他自己的权威。这个金像可能就是象征尼布甲尼撒他的权力和地位，也代表了巴比伦的荣耀，以及他就是希望别人能够对他的尊崇还有顺服顺从等等。我们知道巴比伦他曾经是强盛的全地的大锤，以自己的力量呢来压制他人，但神在这里却说到他要把它砍断破坏，成为荒凉之地。不但作为其罪恶的这一个惩罚，更是因为他妄自尊大，与神争竞，所以呢要得到神的惩罚哦。然后在29节里面呢也有说到，神要惩罚审判巴比伦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哦。他向神发了什么狂傲呢？我们知道在之前经文的第7节里面有说到，巴比伦说他们对待以色列灭绝以色列是对的，因为什么呢？是以色列自己得罪了神， 所以呢他们这样子对待以色列是没有罪的。但是呢神却不是这样子看哦。神的确是用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但是他们却真的是做了过了界限哦。他们不但掳掠了整个以色列，他们还把耶路撒冷城完全的毁灭。不但如此哦，神说他们向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所以呢神要为自己的圣殿报仇。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也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里面哦。我们知道说尼布甲尼撒他毁了圣殿过后呢，就从圣殿中拿了所有的这个器皿哦回去巴比伦。但是他掳来的器皿呢他也只是存放在这个库房里面。然而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就记载，伯沙撒王却狂傲到一个地步，他竟然用圣殿的这一些器皿拿来喝酒，拿来饮酒，然后并且呢赞美偶像，对神来说是极大的羞辱和亵渎。结果呢我们就看到接下去呢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有一只手出来在墙上写字。这一个意象呢其实就使到伯沙撒王心里非常的恐惧，并且脸色也变了哦。简单来说，墙上的字呢就是写伯沙撒王的国度将会被马代还有波斯来取代。而且就在当晚伯沙撒王就被杀了，而且新巴比伦帝国呢也被波斯所灭绝。我们从耶利米书耶利米发的这一个预言呢，到巴比伦呢灭亡的时候呢，其实整个时间呢相隔了大约有50年的时间哦。在这50年里面，如果巴比伦能够谦卑的回转，相信在世界的版图应该还有一块是属于他的。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对所发的预言做出任何的回应和调整，结果迎来的就是完全的灭亡哦。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地图上面找不到巴比伦了。神对巴比伦的惩罚是对所有地上以为自己能够超越神的人一个非常强烈的警告，在现代的生活中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哦。无论我们身居何位，拥有何等的成就，或者拥有多高的这一个学历能力，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与神增进，而是我们要感恩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如果我们与神增进，如果我们狂傲的话，我们最终要得到的就是失败，并且可能就是毁灭。因此呢我们需要敬畏神，我们要用谦卑的心来敬畏神，放下骄傲和掌控欲，并且呢不轻看神的警告，不越界代替神的位置，或做出亵渎神的行为。好，最后呢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就是35到46节。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审判的主权是在于神。这一大段经文呢讲到的都是神对巴比伦严厉的审判，神最终必杜绝他所有的权势。40节里面说到是谁拣选谁来攻击来取代巴比伦呢？是神的主权，谁能比我呢？神的权柄无人能够抵挡。谁能给我定规热期呢？所有的民族国家政权，所有的人的期限，人生命的长短，都是由神来决定的。所以审判的主权永远在于神。我们要知道说神是我们的一切，神儿女要活出敬畏神的生命。甚至在审判，我们知道说甚至审判的主权呢，我们知道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呢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要依靠神，并且呢要接受神为我们所做的安排还有他的旨意，坚守他的道，让我们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见证，能够成为他人的这个帮助，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并且成为荣耀神的器皿。好，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醒。巴比伦因为富裕强盛，却没有警醒依靠神，反而自高自大，残忍狂傲，甚至呢与神争竞， 因此呢被神重重的审判，以至于完全的灭亡。今天我们都生活在新加坡这个国家，新加坡也处在一个世界 顶尖的这个富裕强盛的一个位置，安逸的国家之一。人在安逸当中很常我们会掉入沉睡，人在安逸当中很常我们就不警醒，在富裕强盛中我们很容易骄傲，很容易狂妄，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甚至忘了这一切我们所有的，甚至我们连我们呼吸的空气都是神的恩典，我们都忘了，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厉害。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时刻的警醒，我们不只呢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要不断的警醒，我们更是要为新加坡来警醒，我们要为我们执政掌权的来守望来祷告。新加坡是一个不错的国家，新加坡也是一个遵循公义公平清洁就是圣洁廉洁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我们要继续的来为新加坡带祷，让它继续的更深的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作为神的儿女，更是要活在与救恩相称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当神管教临到这个大地的时候呢，大地会经历震动，但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要站稳，我们要依靠到神，我们知道掌权的是我们的神。但因为我们都能够愿意谦卑的面对还有接受管教，我们能够成为那一个受教的人，使我们能够不断的在生命里面呢不断的来对齐神，不断的来越来越像神，更是能够经历我们的与神的盟约中神所为我们预留的所有应许和祝福。让我们从今天神对巴比伦的审判里面，我们去学习如何避免步入巴比伦的后尘，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悦纳的子民。阿们。好，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